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及盟邦成立国际工作小组，希望能够斩断哈马斯资金流。布林肯预计这个礼拜第三次前往中东会见以巴领袖。乌克兰及摩尔多瓦遭遇暴风雪袭击，各地爆发严重灾情。五个大楼表示，雅丁湾的邮轮劫持案似乎是索马里海盗所为。迎接圣诞节到来，白宫今年打造奇迹与欢乐的童话世界。受到贷款利率影响，美国十月新屋销售环比下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礼拜一指，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上个月袭击以色列后，美国已经同多个盟邦成立一个国际工作小组，目的是打击哈马斯的资金流，并支持反恐工作。据悉，该工作小组是由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法国、德国、以色列、列支敦斯等后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组成。自十月份的攻击事件以来，华盛顿已经对哈马斯祭出多轮制裁。美国财政部透过声明指出，这个工作小组会加强恐怖主义金源相关问题的金融情报共享，并商讨最佳做法，以及采取更多行动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礼拜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双双同意延长休战。美国国务院当日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再次造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将是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布林肯第三次前往中东。礼拜一，布林肯抵达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时，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布林肯将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并在雷巴马拉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见面。该官员说，布林肯在中东的会议中会强调必须持续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加强对加沙平民的保护。此外，他此行还将前往迪拜，代表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过去两年，拜登总统都曾经出席这场峰会，以凸显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今年拜登总统将会缺席。这个礼拜，一场强烈的暴风雪正袭击东欧和黑海沿岸地区，造成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相继爆出严重灾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在一段影片演讲中说，敖德萨南部地区已经有五人因暴雪遇难，并暗示其他地区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据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乌克兰全国有882个地方出现断电，10条高速公路中断，1500几辆卡车被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乌克兰南部和摩尔多瓦的学校当日已经全部停课。敖德萨市长特鲁哈诺夫就呼吁居民留在家中，同时发布警告指出，由于停电影响了水泵的运作，该市可能将会中断供水。不过气象预报员说，更恶劣的天气会在礼拜二来袭，预计整个乌克兰都会迎来雨雪天气。据五个大楼礼拜一指，一日前在雅丁湾试图劫持一艘商业邮轮的，似乎是索马里武装海盗，他们不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即使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之后发射了导弹。据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说，我们还在继续评估，但初次迹象显示这五个人是索马里人，一宗显然是同海盗有关的事件。军方指出，礼拜日当日是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对化学邮轮中央公园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作出回应，攻击邮轮者都被带到美国军舰上，庆幸邮轮船员安然无恙。莱德还对记者说，美国海军人员在攻击者试图逃离时曾经开枪警告，但没有造成伤亡。他并补充，当时附近海域还有三艘中共军舰，但他们都没有对求救信号作出反应。 随着冬季到来，白宫亦做好准备欢迎所有访客欢庆圣诞。虽然仲未到十二月，但白宫已经迫不及待换上新装，准备欢庆圣诞节。据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礼拜一宣布，今年的主题是魔力、奇迹和欢乐。他和拜登总统在白宫圣诞指南的欢迎信中说，2023年白宫节庆主题灵感来自小孩如何体验这个节庆，他们的感官会被点燃，完全浸在周围的美和丰盛之中，并敞开心扉迎接节庆的魔力、奇迹和欢乐。今年白宫建筑群一共点燃98棵圣诞树，使用超过350支蜡烛、近34000件装饰品和超过22000个铃铛装饰。300几名义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装点白宫内外，预估今年的圣诞假期将会有100000名访客造访白宫。由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降低购房者的承受能力，近日公布的美国十月份新屋销售环比下降了 5.6%， 而新建独立屋的销量降幅亦都超过预期。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美国普查局发布的联合报告，十月份新建住宅的销售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为679000套，比九月份修正后的719000套下降了 5.6%， 但同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量仍然增长了 17.7%。 根据抵押贷款金融机构房地美的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10月底平均是 7.79%， 创下200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使之后该指数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高位，上个礼拜平均利率是 7.29%。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很可能已经完成加息，并可能在2024年中期开始放宽货币政策，持乐观态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朝紧张，北韩军大枪湛江。气象局发布多个结冰警告，美国东海岸面临严寒。全亚联酋有意利用气候大会之便谈稀油交易。99岁卡特出席妻子葬礼，拜登夫妇将会出席追悼会。 Meta 私隐权保护不当败诉，维珍航空成为全球第一架完全使用永续航空燃料的班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声称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成功，南韩政府除了谴责他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区域及国际和平，亦采取实际行动，以终止军事协议部分内容效力，来加强边境侦察活动。平壤当局随即表示将全面撕毁协议，之后采取各种加强边境武装措施。韩联社今日引述多名韩国及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北韩驻守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北侧的军人上个礼拜起开始大枪湛江，打破韩朝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维持非武装态势的共识。北韩官媒的报道指，北韩新的侦察卫星27号拍到华府包括白宫五个大楼的細部相片，并称金正恩正在检视这些照片。北韩上个礼拜发射侦察卫星，遭到各国抨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股来自加拿大北部的强劲冷风将在礼拜二晚到礼拜三笼罩美国东部海岸，预计约有1亿美国人将面临严寒天气。气象部门说，从礼拜二开始，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区、俄亥俄河谷地区一直到东岸，再延伸到克萨斯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将受到冷风影响。它的最高温度低过历年同期的平均温度10-20华氏度。气象局发布了多个结冰警告，预计礼拜二晚间到礼拜三早上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以上。根据 AccuWeather 的报告，这股冷风将会在礼拜三向东部移动，预计部分地区的温度会降到新低，较暖的地区亦会出现冰冻现象。该报告预测纽约市附近的气温将会下降到华氏20几度，华盛顿特区和亚特兰大的气温 就会在星期三早上下降到冰点以下。此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大湖区域，预计气温可能降至个位数。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 COP28 简称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阿联酋迪拜登场，预计将会有7万人参加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国家谈判代表将处理多个重点议题，包括化石燃料未来发展，以及富有的污染者为最易受气候加速破坏的穷国提供财政援助。会议主席贾比尔同时亦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斯达尔的高层，但是在联合国气候会议的会谈涉及化石燃料利益，气候倡议人士对此造成的影响力提出关切，并点名贾比尔身为石油公司领导人的角色。此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取得的机密文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仲有意利用这一次气候大会主办国角色，在同各国政府举行会议期间敲定石化相关协议。正在接受临终关怀、99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今日将会前往教堂参加为已故妻子罗莎琳举行的追悼仪式。罗莎琳在27号去世，享年96岁，她的遗体在27号已经开放公众瞻仰，让美国民众能够向她表达敬意。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和副总统贺锦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三位前第一夫人克林顿、劳拉布殊和米歇尔奥巴马预计亦都会出席28号的追悼会。民主党籍的卡特在1960年和70年代担任佐治亚州参议员和州长，1976年当选总统，他在1980年竞选连任时不敌共和党籍对手列根。卸任后，卡特和罗莎琳致力于全球人权、民主和健康议题，广获各界肯定。拥有 WhatsApp、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 Meta 平台在最新一轮私隐诉讼败诉，联邦法官裁定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寻求减少 Meta 从18岁以下用户赚取的收入。今年5月，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 Meta 在家长和小孩子在 Messenger Kiss 应用程式联络对象的控制程度等问题上误导了家长。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议更改2019年达成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要求脸书支付50亿美元。 FTC 表示将加强监管，禁止脸书透过搜集18岁以下用户的数据赚钱。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美国33个州的检察长今年10月针对 Meta 提出联邦诉讼。一份11月22号公布的诉讼书披露，检方指控 Meta 利用高操控性能算法和技术工具伤害脸书和 Instagram 的年轻用户。维珍尼亚航空定在英国时间28号上午11:30从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起飞全球第一架100%使用永续航空燃油的客机，目的地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据 BBC 报道，永续航空燃料可用多种材料制成，包括农作物、家庭垃圾和食用油等。维珍航空这次航班使用的是波音787客机，上面装载有50吨永续航空燃油，其中 88% 由废气脂肪转化而成，其余来自美国用米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物。为了准备全球首架100%永续燃料的航班，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和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公司一起参与了研发，在经过测试和分析后，在这个月获得英国民航局批准。这个是商业航空公司首次完成使用永续航空燃油进行长途飞行。英国运输大臣马克·哈柏、维珍航空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和执行长沙伊·魏斯将会乘搭这次航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